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好消息，好消息！一直紧紧跟着我们 Bible Race 的家人们平安，我们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的旅程了。两年的读经进度，我们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求主加添我们力量，继续奔跑前面的路程。过去我们完成了摩西五经以及新约的四福音，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一步一步引领我们出埃及，即将要进入到迦南美地了。我们也看到在四福音当中，耶稣基督怎样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完成了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开始要进入到美地了，我们要享受到神的恩典。在旧约的历史书，你可以看见以色列人怎样兴盛一个国家的成型，最后因为离弃神背逆亡国，你可以看见神一直在找寻他能够信任的器皿，他的恩典、他的心意、他的旨意能够在一个器皿的身上显得完全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因为我们而蒙福。你也可以看见在使徒行传圣灵的工作，当一个人一直去回应神的时候，不管他在软弱，神也要借着他成就教会的大能。所以我们继续再往前奔那第二里路程，让我们继续完成这 Bible Race， 真的经历到天天读圣经，让你的生活大有信心，你我的生命借着神的话语一天一天的改变，我们将会不再一样。
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等他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是一个多出来的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却表明出来耶稣极深的负担和他的心意，因为他要恢复我们，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踏上命定。透过二十一章你可以知道，这是耶稣向他们第三次的显现。第一次是他复活的那一天，他就向门徒显现啦。那时候他们都很恐惧啊，门都关起来，耶稣就向他们显现，差遣他们，给他们力量，在我之前回到加利利去。而第二次的显现，也是门徒也很害怕恐惧的当中，甚至是连多马都疑虑啊，耶稣就向他们显现，坚固了他们的信心。你知道日后多马就到印度去传福音了。透过这两次的显现，你就可以知道耶稣基督每一次的向我们的显现，很有可能都是在我们恐惧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惧怕的时候、担忧的时候、失去信心的时候。你说你今天可以祷告说，主向我显现，在我恐惧忧伤的时候，在我沮丧软弱的时候，在我好像在生病无助的时候，主向我显现，愿你的显现坚固我的信心，坚固我的力量，坚固我的生命。我们先来看耶稣基督这第三次的显现带出来极大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也能够帮助我们每一次遇见基督荣耀的显现，甚至他生命对我们的供应，甚至他对我们的内心说话的时候，对我们的灵说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一到三节一开始就说这些事以后，是哪些事呢？就是门徒经历了失败，经历了软弱，好像是有点在基督的复活当中有点得胜，有点能力了哈。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回到了加利利，是指这些事以后。你就可以去看见，我们生命当中有得胜的经历，有失败的经历，这都非常宝贵。我们不要去忽视这些软弱的经历、痛苦的经历，这个经历可以把我们引向走到正确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正确的地方，他们在等待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就干起自己的老本行了，因为在加利利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彼得就说啊，那我们就打鱼去，就只有七个门徒。那你就在问，那其他四个门徒去了哪里呢？他们可能还停留在耶路撒冷，他们可能没有跟随着门徒一同上来。所以亲爱的家人，一定要一直活在教会的遮盖之下，活在团体的引导的之下。虽然这七个门徒很软弱，虽然彼得当时是带领的这些的门徒的领袖，他也很软弱，在回到加利利的过程的里面，那是耶稣说的话，但是他回应了。你只要一直去回应神，在极软弱中一直去回应神，哪怕是到了加利利，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他们只好去打鱼。打鱼呢又没打着什么，好像是又软弱又缺乏，好像又没有得着什么，在自己最熟悉的环境所做的一切什么都没有，你会觉得真的好像人生走到一个低谷哈。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在这时候耶稣来向他们显现。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缺乏无助啊，我已经听了神的话了，我也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了，神没有指示我的下一步，难道我苦等吗？我不做决定吗？机会会被流失呢？机会是不等人的啊，那我什么事情都不做，那么苦等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每一次你当你觉得好像是苦等的时候，当你觉得好像是无助的时候，好像是缺乏的时候，整夜打鱼什么都没有，我付出了所有的劳力也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可以大声的说，主啊，向我显现，我要你的显现，把我带进到你的心意里面。每一个缺乏，每一个困境，每一个软弱，是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道路和心意的里面。果然第四到六节神迹出现了，耶稣就站在岸上，他们不知道那是耶稣，就问他们说，小子们啊，有吃的没有啊？有没有鱼啊？他们说没有啊。那耶稣就说，把网放在船的右边，果然一打鱼，网险些裂开，鱼太多了。我们就经历到了神的丰盛。当我们在最穷乏的时候，最缺乏的时候，当我们凭着信心一直去回应神，一直去回应神的时候，你的穷乏可以得着供应，疾病可以得着医治，软弱可以重新得着刚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神的心意。好像我们一直去回应神，一直回应神，这位主耶稣充满大能，充满怜悯，他没有责备，他没有责怪，他反而是连续我们，先供应我们，在我们的缺乏当中给我们一个机会，与他在对话的过程当中，他把他的供应倾倒在我们身上。但亲爱的家人，不要停留在第六节。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会享受到鱼好丰富哦，我的穷乏结束了，我开始得着供应了。亲爱的弟兄姊妹， 丰富的供应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神的最终的心意。哦，我很穷乏，我到了加利利，我整夜打鱼，什么都没打到。我听从神的话，打到那么多鱼了，主啊，再继续，再继续供应吧。打鱼啊，我们继续打鱼啊，鱼越来越多，感谢主，我又再恢复到我丰盛的生活了，我不穷乏了，感谢主。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就停留在第六节，从缺乏当中得着了供应，整夜打鱼，什么都没有出来，网一下到右边，哇，拉都拉不上来，鱼甚多，我们就停留在这里了。你一定要进入到七到十四节，七到十四节是与亲密关系的对话。所有一切丰盛的恩典是帮助我们去遇见神，不是我们停留在恩典的享受的里面。约翰立刻说，那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是主。你能不能在丰盛的当中认识说是主？你能不能在一切无助的时候突然得到了极大的供应和享受的时候，你可以立刻说是主，你立刻说是主。所以一刻的面前，门徒还在继续捞鱼嘛，再继续捞鱼嘛，但彼得的第一个回应是什么？马上去找主，可能衣服都来不及，抓上了一件衣服，赶快就去遇见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把那个彼得的心给我们，把鱼收好，再把船划过去，多不到那几分钟，了不起多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嘛，了不起多个一小时嘛。彼得你在急什么呢？100公尺刻意的要游过去，全身湿漉漉的狼狈的样子，彼得在急什么？求主把这个迫切感给我们。主，我今天我最在乎的不是那153条大鱼，我最在乎的是我要赶快来到你面前，我要寻求你，我要遇见你。12节到13节，耶稣说来吃早饭，先吃早饭。耶稣就拿饼拿鱼给他们，刚刚还在问小子们啊，有吃的没有，现在就拿饼拿鱼来供应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153条大鱼那是丰盛，但耶稣这时候拿饼鱼喂他们，吃过早饭了吗？来吃。这是一条主相遇的过程当中，主耶稣在生命的喂养跟生命的供应的显现。约翰福音21章这个记载就是要叫我们去看见，我们会落入到穷乏的当中，缺乏当中，有时候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做什么，那就打鱼吧，重操旧业吧。但是你会发觉你所做的一切没有得着什么，但是当我们一遇见神，照着神的旨意，哇，丰盛的时候，感谢赞美主，153条大鱼，太满足了，主你真好，我们在这里真好。很多人我们就停留在这里，我们能不能认出来在这个丰盛的里面是主？我们能不能像彼得一样立刻的游到岸上？我们不再为那个鱼所满足了，我要主使我快乐，而是我与神面对面，不是那153条大鱼，我可以得着许多，我们现在就有丰盛的鱼了，我们就可以自给自足了。耶稣说来把饼给他们，这从哪里来？就是耶稣的供应。亲爱的家人，这就是我们的回应。你看耶稣的供应之后，耶稣在这一个丰盛的供应之后，耶稣要做一件事情，把这些门徒带回到他的使命，以及把这七个门徒带到他们的命定的当中。在耶稣充满供应，耶稣充满荣耀和能力，耶稣在要把门徒带到命定和呼召的时候，不是在他们第一个阶段穷乏的时候，也不是在第二个阶段得着丰富供应恩典的时候，而是在第三段，他们与耶稣亲密的面对面，耶稣亲自拿饼拿鱼供应他们的时候，呼召就来了，医治就来了，恩典就来了，命定就来了。亲爱的家人，我们走在哪一个行列？你满足哪一个行列？你渴望拥有哪一个行列？第一，我们没有人会羡慕吧？穷乏、等待、被动，我们不知道做什么。从到加利利，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我们就打鱼吧，总是要过生活吧。有时候神要带到一个旷野的困境，他没有下一步的指示，他没有下一步的引导，好像就是在那里等。就在那里一个等待的过程里面，主来遇见我们。小子们啊，有吃的没有？把网下在右边，丰盛了、啊、我不再过过去的穷日子了，我不再过过去的缺乏的日子了，我不再过过去的那种好像无助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日子了，我不知道往哪里去，像无头苍蝇一样等待不知道干嘛。我现在有丰盛了，有恩典了，有享受了。但主不要我们停留在这里，来与他亲近，是主与他亲近，与他亲近，他亲自的要我供应我们早饭，他要供应我们丰盛，他要供应我们享受，他亲自用饼和鱼来喂养我们。家人，这不同于那153条大鱼啊！你能不能像彼得一样，是主立刻跳下船，立刻离开这153条大鱼？主，我要你，我要遇见你，我来不及了，我甚至是只带着一件衣裳，我游泳我都马上迫不及待的，我要来朝见你。就是彼得这样的一个心，你看15节到第17节， 耶稣对彼得的说话，吃完早饭。耶稣的供应常常都是在我们邻里饱足的时候，耶稣的呼召，耶稣的邀约，往往都是在我们灵得着饱足的时候，身体得着饱足，得着供应的时候，他的呼召就来了。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一连三次的问，就发觉耶稣在乎的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不是爱他？我们的心是不是在乎他？我们的心是不是能够一直去定准于他？我们的心能不能是不是享受他？难道你还在那边属鱼吗？不知道干嘛，不好意思嘛，不敢问主嘛，那我们就来属鱼好了，属153条。耶稣在乎的不是那群鱼，你要153条，你要1530条，你要15300条，耶稣都可以给你。你要恩典，耶稣都可以给你。但耶稣在乎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今天能不能说，主你也问我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很享受恩典，我们享受祝福，我们享受健康，我们享受丰盛，我们享受儿女真的有好的成就，这都是我们借着祷告神给予我们的。我们真的祷告神真的供应我们有个好的工作，好的婚姻，真的有好的住宿，人都羡慕啊，好的薪资满足啊，这153条大鱼够供应我们啦，一两个月没有问题啊。神的丰盛定是超过我们今天所求所想的，一天你没有办法吃完这153条，你明天再去打，神可以再给你双倍的三倍的都可以。但耶稣就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今天我们能不能勇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说主你也来问我，我真的要知道我在我生命当中有做一个取舍。你会问我，我爱不爱你胜过这些吗？胜过我的生活吗？胜过我的房子吗？胜过我的工作吗？胜过我的家庭吗？胜过我所拥有你所给我享受的这一切吗？当彼得回应说，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即使我们的爱是那么不足，耶稣以阿加培的爱来询问彼得，没有办法，主我尽我所能的，我在我能力的范围，我尽量我去爱你。但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在那个烤火的环境，在那个清晨当中，耶稣在做极深的内在医治。因为那个时候彼得是在清晨烤火的时候三次了否认主，耶稣就把彼得好像带到那个场景的里面，要医治他里面的羞愧，要医治他里面的痛苦，要医治他里面的无助。他耶稣要告诉彼得，生活的需要你不用担心，你不要害怕你过去的羞耻，你不要害怕你过去的羞辱，你只要一直爱我，你只要一直回应我，我要来医治你的羞耻，我要告诉你，我要把我的小羊，我的教会托付在你的手上。一连三次，亲爱的家人，有时候神好像我们挖深到一种很深的地步，甚至是我们一想起来就痛的经历，我们一想起来就很难过的过往。有时候我们真的好像神把我们带到一种地步，圣灵把我们带到一种极深的光景里面，很深的根处的问题，我里面的羞耻感，我里面的不安全感，我里面的痛苦，过去的婚姻带给我的羞耻，我可能是个离婚的人，我可能是个被撇弃过的人，我可能是过去在我的生活里面我是一个犯过淫乱的人，我可能是一个曾经偷窃撒谎，我做了许多得罪神的事情的人，但因着神的怜悯恩典，我今天踏上了服事。但服事的过程里面，我受过到一些的伤害，我受过到一些的羞辱，我受过到一些的在自我增进比较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不配的人，我真的是一个没有任何能力的人，我里面被羞愧整个所充满。今天耶稣基督要来医治我们，他要来恢复我们，过程当中他就是把我们赤裸剖开，赤裸剖开。所以亲爱的家人，在神的光中的每一次的暴露，你即使再怎么难过，你即使再怎么不舒服，你都要告诉自己，这是神在医治我们，这是神在恢复我们，这是神在提升我们，回应他的命定跟回应他的呼召。所以耶稣三次的询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每一次彼得的回答都是，主我爱你，直到问到第三次，他忧愁，他就哭泣，他就难过，主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我做不到。所以耶稣就将他的爱更多的倾倒我们这些承认自己无助，承认我们这些无能，承认我们爱不够，承认我们里面有过去许多的伤痛和羞耻，我承认我过去真的得罪了你，我否认了你，主我过去真的伤害了你的教会，伤害了弟兄姊妹。 耶稣在这一次一次一次恢复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神也一次一次的托付，一次一次的命定，一次一次的将他的羊群托付在彼得的身上。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我们觉得羞耻，我们觉得软弱，觉得无助，觉得肮脏，觉得我们好像得罪神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主，我已经不配侍奉你，我就当个基督徒好了。我们就像是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小儿子一样。亲爱的家人，你要懂得阿爸父的心，你要懂得耶稣的心。耶稣不在乎我们的过往，耶稣在乎我们的当下，我们是不是愿意爱他。即使我做不到，我只能说，主，尽我所能的，我愿意爱你。耶稣就要借着这个爱做奇妙的工作，恢复我们，医治我们，提升我们，好让我们能够重新领受这个爱的力量，我们踏上命定。亲爱的家人，约法我们没有人要愿意，丰盛的恩典很多人就停留在这里啦。也有人很享受，哇，与主同吃早餐，他供应我，我享受他，他给我们饼，给我们鱼，在湖边，我们享受这个亲密的对话。但耶稣的心意没有停留在这里，耶稣要把我们带进到最深的医治，他要我们健康，他要我们脱离过往一切的瑕疵，他要我们可以踏上命定。亲爱的家人，你的命定是什么？神对于我们的托付的命定就是去喂养他的小羊。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要问问自己，我今天能不能去喂养弟兄姊妹？我可不可以喂养我的儿女？我能不能去说出一些话语，让人的心里得着供应，得着安慰？我们能不能去看见那些因为失败在教会当中跌倒，在生活当中跌倒一些人，我能够在基督的爱里把他挽回，我能够去引导他一直去爱耶稣，一直去爱耶稣，让耶稣在他生命中的命定可以成就，让耶稣在他生命的供应可以成就。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去喂养小羊？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三次显现一个极荣耀的托付，就是在人一个饱足，在人一个丰盛，在人与耶稣有个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人带领踏上神对他的托付跟命定。亲爱的家人，你停留在哪里？不要停留在穷乏里面的抱怨，我打鱼去。不要停留在恩典真好，感谢主，鱼哇险些破，太好啦。能不能进入到是主，我可以看出来这是主。我们甚至是迫不及待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像彼得一样，主啊，我享受你的供应，来吃早饭，吃饼吃鱼，甚至我也能够勇敢的去把我的心完全向耶稣基督敞开，让他在我里面赤露破开，医治我，恢复我，把我里面过往的羞耻，把我在原生家庭，我的婚姻成长背景当中带给我的伤痛，耶稣很深很深的医治，每一次的医治就显出他的命定，每一次的医治就再次坚固他的呼召，每一次的医治再把我踏上神对我的托付。亲爱的家人，我们要回应，我们要踏上啊，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前途，这就是我们的生命要走的方向。所以你在18到19节，耶稣就对彼得，一旦他愿意踏上托付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说，你是不是愿意年老的时候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你愿意自己一直降服，降服到甚至踏上十字架的道路，你愿意吗？你愿意吗？耶稣就对他说，来跟从我。我相信彼得是愿意的，所以耶稣就对彼得说，来跟从我。亲爱的家人，让主也对我们说这样的话吧，让主也对我们说，爱我吗？喂养我的小羊，直到我们顺服到一种地步，我愿意跟从主踏上十字架的道路。当然20节到23节，彼得有问，那别人呢？那约翰呢？我的命令是这样，那么辛苦啊，我的命令是要喂养小羊，我的命令将来还要很老实啊，被人家树上带到我不知道去的地方，我的生命是这样，那他呢？我们都会有个兴趣啊，我们也会想个比较，那别人的命令是什么？别人要走上什么样的路？为什么他比较轻松？为什么他好像比较顺利？他好像一下就不是很有成就，那个人的服侍好像比较辛苦啊，我不要走这样的路。主，那为什么我特别辛苦？别人都好像比较轻松。耶稣说不要跟人家比较，这不关你的事。所以彼得问说，这人将来如何？耶稣说，与你何干，跟从我吧。耶稣讲了第二次，不要去跟人家比较，关键就是你能不能一直去跟从主。你在一切的丰盛里面看到是主，与主亲密的交通里面，我得医治的过程之后，我要回应神的命定，我不比较，我就一直去踏上。约翰有约翰的道路，我有我的道路，彼得有彼得的道路，我们的牧师有我们牧师的道路，那个姐妹那个弟兄各自有他们的命定， 每一个人他能不能一直从缺乏到恩典，到与主亲密的关系，到被神医治，及至踏上命定，个人有个人的脚步，个人有个人的行程，关键就在乎我们能不能一直回应神，一直回应神。所以亲爱的家人，约翰福音结束了，从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一直到如今，这个道内住在我们的里面，道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回应神的命定，及至我们这个人也道成了肉身，我们可以喂养，我们可以教导，我们可以踏上十字架的道路，让神的旨意在我的身上完完全全的成就。